你好，我是有胜，欢迎收听由 BFM 财经制作的 Podcast 财经拷问。柔佛州选尘埃落定，果阵以40席的优势再度夺下了柔佛州的执政权，这也意味着当地已经回归到旧日的秩序当中。而上届大选夺下36个州议席的西蒙，哪怕和牟大联手，还是面对了不小的挫败，仅仅保住了12个议席。但令人感到相当惊讶的是，在2018年因为贪污丑闻而被选民唾弃的巫统，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在巫统出征的37个席位之中，狂扫33席，这不免让人感到相当好奇，到底是国政成功改革，摆脱了贪污的形象吗？还是选民只想要一个稳定的政府，却忘记了他们的道德问题？那么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邀请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一山博士来为这一次的州选进行点评，并分析我们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全国大选。吴博士，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柔佛州选。当然国政毋庸置疑是大胜的，而西蒙则是惨败的。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双方所赢得的席位如此之大？2018年的反风是否又开始转向回归到国政之中呢？
在这次的大选里面，就说巫统会赢得就是说最多的这个席位呢，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毋庸置疑了。大家只是在猜测说巫统所赢得的议席会不会过半，或者甚至会不会达到比如说2/3的这个大多数，而事实证明它是达到了这个2/3，只是巫统本身所赢的议席就相当的这个可观，再加上国政的这议席呢，让他就跨越了这个2/3的这个幅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呢，我们看到有几点可能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比如说这一次的投票率，我想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新低了。据说只有大约55%的选民出来投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很多时候没有出来投票的这些选民呢，他们很大程度上可能都是未必是西蒙泛反对党的这些支持者。那么他们的不出来投票呢，也就使到动员能力比较强的这个巫统以及巫统的盟党呢，那么就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机会来这个获胜。那么为什么这些选民不出来投票呢？那么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就比如说西蒙他已经和这个现任的联邦政府签订了这个合作的这个备忘录嘛。那么使到比如说西蒙的选民们至少都很混淆了，那么可能也觉得很反感，那么到底你是一个反对党还是执政党还是两个都不是啊等等。那么假如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要去反这个现在的政府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在这种混淆的情况下，那么也就说他们可能也不会把票投巫统啊，或是国政甚至国门啊等等，可是呢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在家里不出来投票了。
但你会不会觉得在这一次的州选里面，其实很多个政党的政治论述呢，其实都缺乏民生议题的讨论，反而是沦为口水战和权贵的斗争，导致人民出现政治冷感的问题呢？
我想这个有好几个方面的看法。我自己到柔佛当地去观选的时候啊，我倒发觉这一次的这个选战呢，这些所谓的大课题的这些论述好像不太多，什么反贪污啊，要带来改革啊等等，反而是很多时候呢，大家会专注说，我这位候选人他的服务记录非常良好，那么他的在这个疫情期间他有派东西啊等等。所以我倒是有一个比较相反的这个看法，好像这一次的这个选举里，好像这些民生课题啊，基础设施啊，服务记录啊等等，反而变成起码在宣传的时候好像变成比较是个重点哦。对，
但让我感到好奇哦，因为巫统这一次是最大的赢家嘛，可是我们在回顾2018年大选的时候，当时候巫统是因为贪污的争议而最终惨败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在这四年里面过去遭受骂名的巫统却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是他们在这四年里面已经洗脱了贪污的嫌疑吗？还是在这四年里面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政见跟改革足以争取到选民的信任？
便是在2018年的那一次所谓变天的这个全国大选里面呢，我们马来选民的这些选票呢，有绝大多数，所谓绝大多数是 75% 或以上的马来选民啊，是把票要不是投给这个巫统，要不是投给这个伊斯兰党的。在2018年，巫统用了一个事后看起来是错误的选举策略了，就是想要利用这个伊斯兰党去分散这些西盟的这个选票了。结果75%马来选民仍然投给巫统和伊斯兰党，可是反而投给伊斯兰党的那些数目就多了了，然后就反而是分散到巫统的选票，使到巫统在许多议席里呢是以所谓的微差，就是说几百票甚至几十票呢败下阵来了。那么这一次的柔佛的州选里面呢，你说2018年到现在有什么改变，我想主要是马来选民啊，他们看到说假如是让西盟执政的话，那么西盟的这些要改革的这些理念呢，短期来讲对他们可能是造成的这些，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可能各种的我们说的客气一点物资的分派啊等等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巫统呢，他一向来是以这个分配物资啊为他的这个竞选的一个主轴的嘛，我们说的客气一点，不过大家心里明白我是要说什么了。
其实在这一次的选举之中哦，有很多的一个的呼声就是回归到昔日的稳定，也就是国政执政的时代。但你会觉得由国政来作为领导的政府足以稳定当前的局势吗？包括政治不稳定还有经济不景气的问题。
我想就要分两方面来看呢。这个所谓投给国政会有稳定，其实也是和我所说的，就说投给国政呢会有更多物资分配呢，这个是密不可分的了。在这种整体社会经济低迷的状态啊，那么能够获得更多物资呢，那个就是大家稳定的最主要的这个定义了啊，这是一点。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你投给巫统的话，理论上啊，巫统就说掌权了之后，他就不要像过去两年来不停的兴风作浪，希望把比如说土团党拉倒啊等等啊，理论上是这样。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巫统里面的党争啊，它的那个激烈程度啊，是绝对不亚于国政对垒西盟或者是巫统对垒这个土团党的那么激烈的哦。巫统内部啊，这些主流派，也就是这个由扎西德以及这个纳吉所领导主流派和当朝首相这个伊斯麦沙比里之间的这个斗争呢，已经趋于这个白热化了。而这个巫统内部的斗争呢，就会为我国政局带来持续的不稳定。
在巫统的个党争之中，柔佛州选很有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接下来可能陆陆续续会有党争的不稳定的状况，可能还是会引发更多的州选吗？
如果伊斯麦沙比利他不肯就范呢，不肯解散国会了，不肯在很快的时间里解散国会，那么巫统的主流派应该会继续的制造这种州选呢，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所说好几个州属了。对，
那反观的西盟呢，我们看到行动党在14个议席之中便输掉了4席，公正党则只是赢下一席，根本都没有什么代表性嘛。那你是怎么去评估西盟当前面临的问题呢？
西盟目前面临好几个问题了，其中一个就是它的定位的这个不明确了。我们刚才也说，比如说西盟应该是一个强大的反对党阵营嘛，不料呢，它却好像主动的去和当朝的这个首相，也就是这个伊斯麦沙比利签订这个合作备忘录，然后支持伊斯麦继续当首相嘛？你不觉得这很吊诡吗？巫统本身呢，对于伊斯麦的支持好像都不是很强烈，反而是一个反对党啊，跨越政治鸿沟啊，然后就说我们非常热烈的支持他嘛，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就使到西盟的支持者，就像我刚才说，至少是混淆，甚至有一些反感 讲了，对不对？第二新闻里面很大问题就是安华的这整体的这个领导的能力看起来是不强了。第一，他过去好几次做出一些承诺好像没有兑现。第二，他自己的这个政党就公正党呢，在马六甲、在沙劳越、现在柔佛都几乎都是吃零单了，这次非常好彩，在柔佛以微差赢了一个议席了，是不是？
嗯。
而且你作为这个西盟的主导政党啊，你竟然反而不用西盟的 logo， 而用自己的 logo 去上阵啊！你想想看，你西盟里的友党啊，我们说将心比心了，会有什么感受呢？是不是？你自己就不用，我们就反而去用啊！即便今天安华走了，谁来领导西盟，我们也看不出一个像样的一位领袖啊，是不是？很坦白说，在我国现有的这种族群政治下，不可能是一位华人出来领导西盟咯，不可能是比如说陆兆福咯，对不对？
是。
那么如果你说是马来同胞里面有谁呢，我还看不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西盟以致反对党的这位领袖了，对。
所以看起来当前西盟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处在公正党的内部之中，整体的结构跟领导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急需改革的吧。那我们看回这一次十八岁投票正式生效之后，很多年轻选民都很看好穆大在这一次的州选之中应该有不错的表现啊。那他们但他最后他们只是赢得一个的席位，你会感到意外吗？
坦白说，穆大能够做到零的突破，都是对我来说都是很了不起，甚至跟这个公正党也有的匹比嘛，都是一个，
是都是一个一席，
而且人家是以这个大比数来赢的哦，
是
公正党还是勉强过关的嘛，是不是？不过当然，穆大很坦白说，他一成立不久的时候，那么他在各州都有这些筹备委员会嘛。那么在筹备委员会的做头的都是一些年轻的这些领导，然后他们也都朝气勃勃。但是问题是啊，你除了年轻之外啊，你要有其他的政治论述哦，
是
你的卖点呢、啊？不可以一味只是年轻哦，哎，那么年长的这些选民怎么办呢、啊？他们的利益谁来照顾啊？是不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更全面的这些政治论述啊，大家才会更乐意的去支持你哦。所以穆大这次就说零的突破是一个开始，我希望他们借着这个机会，然后就会有一些更完整的一些政治论述呢，那么可能才会引起大家对他们的一些支持了。对。
但这一次的选举里面，你觉得年轻的选民扮演的角色有很凸显吗？这一次的选举之中，之前我们都看到了嘛，投票率是偏低的，才50多%。年轻的选民投票如果是这么低，他可以在怎么在未来的国会大选中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哇，这个所谓的18到21岁的这选民啊，后来我们看到柔佛的这个统计，好像也只有柔佛选民有的6%左右了。
嗯，
那么这6%里有多少出来投票？坦白说，我们目前也没有看到统计数字了。当然，因为大家都在，其实大家我看这几天呢，都在用各种的方法来计算说到底获票里面有多少%是这些年轻选民等等。当然，年轻选民他们有不同的这些诉求，比如说希望能够更容易找到工作啊等等，那么你要和他们沟通的方式也不可以像以前那样只是开 drama 了咯，是不是？你要用一些比较活泼的 TikTok 啊怎么样来去跟他们沟通了。当然这些都是各个政党所要继续努力的这方向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坦白说我们还没有一个看到很清楚的趋势，就是说因为有了 Undi 18以及有了这个自动登记选民啊，所以这一次的柔佛的这个大选呢、啊，就使到有别开生面的一个现象了。
但它未来可能还是一个长期需要酝酿和争取的一个的趋势的。在喜来登政变之后，我们经历了3次的州选嘛，但过去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国会和州议会都是一起进行选举的，但这一次我们经历了3次的州选之后，未来国州分开选是否会成为新的趋势呢？
其实一向来比如说沙劳越的这个州选都跟联邦的大选是不一样的。
是。
那么其实理论上也没有任何的宪法或法律 规定说州的选举必须跟这个全国的大选一起举行的。坦白说，因为国政一党独大嘛，是不是？他就一次过就说所有的这些他的统治的这些州呢就一起选举了，然后以便他又重新的获得另外一次执政权啊等等。理论上任何州以及这个联邦政府他们就只有五年的任期了，那么五年里面随时都可以举行大选的，不需要一定有这个一起举行大选的。
那国州分开选到底有什么好处？那分开选到底能不能够激发可能各个政党更加关注在地的民生议题？就好像刚刚你所说的嘛，在柔佛州的选举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政治人物更加关注在地的议题，把他们在地的政绩把它给凸显出来。
哦，当然，因为假如你一个州的选举跟全国大选一起的话，那么全国大选的议题呢，肯定会遮盖过你州的一些地方性议题嘛，是不是？
是。
所以，假如这些州是分开来选举，这样我在柔佛所看到的这些一些地方性的议题啊、服务记录啊等等，马上就浮出台面了嘛。你会使到大家更集中的去讨论哦，这位候选人、那位候选人他的服务记录是好还是坏啊等等，而并不只是说哦，为了全国的这个政权的更替，我一定要投某个党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已经看得出是就说是有好处的。那么当然，这些各地的这个全国各州的州选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联邦政府的一个民意的一个考验咯。如果联邦政府做得很不好的话，可能在某一个州它的那个表现也就不是那么理想咯。那么当然分开选的大家认为最有问题的可能还是说比较花钱咯。因为假如一起选的话，那印选票啊、监选人员啊等等都可以一起嘛，是不是？
是。
如果你分开选的话，又要躲一场，是咯？
是，公共资源的调配上可能会是比以往花费的更多的。那展望来临的国会大选，在国政持续在州选之中连续狂胜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预期大选可能不远了？当前我们预计最快可能会是在七月嘛？你觉得有可能会提前吗？
现在马来西亚政局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不过最重要的肯定还是看巫统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哦。就像我所说的，这个巫统的主流派是希望赶快大选，他的表面上的借口当然是说巫统应该乘胜追击了，以便赢得全国大选。
是。
真正的理由是因为这个假如赶快大选的话，这个巫统的候选人的提名权还掌握在扎西德的手里嘛，那么以后众选的议员全部都忠于他了，那么这个首相的地位可能就会被边缘化了，是不是？那么首相的如意算盘当然是说先巫统当选，那么趁着我还当首相，我有这个在位的这些资源优势，我就有可能赢得巫统的这个党主席，然后就由我来支配谁代表巫统出来选举了，这个才是那场好戏。所以就看这两派之间他们的这个拉锯战呢会谁胜谁负了。
所以看起来即使是过了这一次的柔佛州选，我国的整体的政局还是相当不稳定，也有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引来下一次的州选，又或者可能会面临闪电大选啊。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吴一山博士，你能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评论跟分析这么多你对这一次柔佛州选的观察，感谢你。
好的，谢谢大家。
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三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谭友胜，我们下期见。